很多人跟我讲，龙应台是受不了政治了，所以他躲到了深山，是这样吗？
每天早上在7点钟，1点到7点半之间，战斗机从我头上飞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在这个林间小路带着两只狗走路的时候，同时有猴子的声音在森林里头传出来，同时是我的狗，然后我还听得见我家的鸡叫。
这种反差冲突，在你心理上是什么感受？
什么叫做跟战斗机无关的田园生活呢？种田的人，他需要风调雨顺，他的孩子也要受教育，要读书，要有前途去考虑，还有生命要考虑。我原住民的这个一起喝酒吃饭的姐妹们，会在想他们的儿子是在部队里头，怎么会有一个跟这个跟战争跟国家大事无关的田园生活呢？那不存在啊！既然是写过大江大海的话，
大江大海，1949，这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在2009年的著作。16年来，他在大陆没有办法出版，但是却广为流传。大陆历史学者高华曾经说过，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地对内战历史做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近期两岸关系动荡，龙应台把2009年的纪录片重新上传网络。为什么你要把这部纪录片在这个时候放？
2009的时候写《大江大海》，是对于当时60年前的内战做一个大的反思。那当时的两岸还没有到16年之后的今天的这种兵凶战危的时刻。如果我们两岸的人对于战争所会带来的这种巨大的民族伤害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跟不去做最大的努力的话，那就真的是说你在100年之内，难道是要做第二度再做这样巨大的自我伤害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这是真的是最重要的课题吧。
龙应台的家庭就是内战的见证。他的父亲龙怀生，15岁加入国军，18岁作为宪兵参加南京保卫战，在1949年撤往台湾。龙应台在3年后出生，他的名字是他的父母纪念孩子降生的地方。正式采访之前，龙应台请我等待，他要先安顿好已经100岁高龄的母亲。他的母亲美军失忆了，已经忘记了台湾和女儿。只记得自己童年的故乡，浙江淳南，那个已经在1959年大跃进之中，沉到水下的千年古城。
我是你的女儿，你知道吗？
我知道。
女儿知道吗？
知道，
知道。
你长得漂亮。
我长得漂亮啊，可是你漂亮啊。
你长得漂亮。
我叫什么名字？
这个我记不起
小
来。
金，小金，小金。
龙应台的母亲已经忘记了眼前的女儿，也忘记了1949年被她留在大陆的儿子。当年她远去湖南的婆婆家接这个孩子，却在衡山火车站把1岁多的婴儿留了下来。
都已经抱在怀里了，怎么肯在这个火车站放手呢？
我妈也绝对不知道那个是一辈子的事啊。那个时候的孩子在火车那种逃难的火车里头，是随时都会被挤死的、被踩死的。那他因为放不下，所以千辛万苦又回去想接他，然后还是在火车里头，孩子一定是抵死不从的。这一个陌生的女人把他抱在怀里，到最后一秒钟，他做了一个此生最大的错误的决定。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很快就会结束。有一场内战是80年都没结束，快80年了。
你妈妈后来跟你讲过这个哥哥吗？
他们很少讲，因为在台湾，一直到解严前，你就是写了给儿子的信，都可能坐牢啊，是个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他们在自己关在厨房里头的窃窃私语啊，那害怕，他们可能也怕孩子说出去吧。
两岸分治之后，残酷和恐惧仍然在塑造双方社会。1949年，中华民国立法院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通行口号是“匪谍就在你身边”。而大陆在195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压国民党残余势力。
成立之初，各地还潜伏着国民党派遣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约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
从1949到1980年之间，两岸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书信往来，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三年之后在美国读书的龙应台才敢写信回大陆寻找哥哥。他当时23岁，每次从微薄的助学金中拿出10美元夹在信中寄给大哥。此时大陆文革仍未结束，他要在钱的外面多裹一层纸，避免被发现。在1985年，他不顾台湾仍在戒严状态，冒险去了广州和大哥会合。
我下这个大巴士的那一刻，下面一堆满满都是人头，我一眼就看到就是他，他就是，因为他有我妈的眼睛，很神奇。到后来，当我开始文章在大陆发表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所有的版税都是直接给那个大哥的。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份好像是责任一样？
在台湾的4个兄弟姐妹有3个是博士，那有一个没有得博士，那个他有3个硕士学位。然后这个哥哥因为政治的关系，所以他不要说没有亲生的父母，他连上学他因为成分不好变成一个农民，那我们都觉得亏欠他呀，他就是大江大海里头那个追火车的小孩。
龙应阳告诉妹妹，他幼年的时候在学校受了欺负，只想找到妈妈，对他痛哭一场。但是孩子没有照片，他唯一的印象是妈妈是卷头发，于是就回到1949年跟他离别的横山火车站。每一辆火车路过的时候，他就对着车厢当中的卷发女性喊妈妈，边追边喊。写《大江大海》的时候，龙应台在横山火车站曾经感受那些火车驶过站台时的震动。近40年后，这个家庭才在香港重聚。
我父亲是一向他是一个比较天真的，然后感情表达很直接很充沛的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抱头痛哭的人。他们的见面，我妈呢，我不太明了的是我母亲比较深沉，她不是那么情感外露。
那她怎么面对你哥哥？
我说了我不知道你会要哭还要笑，我哥讲的话她一句都听不懂。
荒诞的残酷是《大江大海》这本书带给阅读者常有的体验。比如说，当坐在湘江的小船之上，龙应台的大哥告诉他，他们的奶奶是共产党。
他告诉我说，这个我这个奶奶呢，乡下人，不识字的奶奶，农民，是扛着锄头，带着他的小儿子去听毛泽东演讲，那个人就我爸。你不觉得我不是当场就晕倒了吗？
龙应台特地去了一趟南岳庙，也就是1927年他奶奶和父亲站在台下听毛泽东演讲的地方。正是在此行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压制，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龙应台奶奶加入了当地农民协会，参加对地主的斗争，但他15岁的儿子加入了国民党宪兵队，去找一口饭吃。
他就说那个弄伤了脚后，他说把那个耙就往田边一扔呐、他说可能这个太辛苦了，不是他干的事，他说我要去吃粮，就是现在是参军的意思。
他去游的。
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奶奶怎么会让你父亲去参加国军呢？
他可能也不知道国军跟公军的差别吧，跟八路军的差别吧。
哦，真的，
就像我父15岁的父亲，他那个时候如果是共军，那八路军去那儿招兵了，他大概也去了吧。
你了解之后，会不会让你对国共的内战有一个新的打量的机会？
我想要让读者可以看见的是，因为这么残酷的事情就发生在你自己的亲生的父母或祖父母身上，你不能不去想，你不能不看清楚。当战争有必要的时候，掌权的人他一定要激起你足够的仇恨，你才能会去杀。但是你作为那个螺丝钉，作为那个机器去杀人的那个人，你必须要知道仇恨是什么东西，知道残酷是什么意思，知道仇恨来自哪里，是谁要你有足够的仇恨，他要你仇恨的对方是什么人。
1949年，龙怀生已经是宪兵连连长，火车经过横山的时候，母亲从山沟里走到车站来见他。
他母亲连夜的赶着纳了一双鞋底，就是从此天涯永别吧。母亲把那一双这个纳好的鞋底塞到他的背包里头去的。那双鞋底我带着。
您父亲后来用过那这个鞋底吗？
没有，没有用，他永远保存着。我自己在22岁离开台湾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我的母亲亲手织了一件毛线外套给我，红色的毛线衣。
嗯，
那一件毛线衣我一辈子没穿，到现在还在那儿。所以那双鞋底我想象是他绝对舍不得穿的。
或者也许他也有一份抱歉，就像是
非常那个抱歉永远，对，是永远的抱歉。那这是我所有的采访当年的国军我见到面的时候的白发老人，没有一个人不怀抱着最深的对母亲的歉疚。
我妈妈就把那个油饼放在我的这个背包上面，我还凶她，她说你干什么？然后小孩我妈妈就站在旁边啊，然后我们就开拔了就走了啊。我记得我没有回头。
完全知道。
这一代人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回到故乡，给雅贤做油饼的母亲死于大饥荒，临终之前对身边人说，将来我儿子回来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1995年，当龙应台的母亲回到淳安的时候，他父亲的坟已经埋在湖下。一位同乡靠着记忆画下了淳安古城的山水和屋瓦，在这张手绘的图上，他找到了父亲坟的位置。2004年，龙应台把父亲骨灰安葬在横山脚下。当老人乡音的挽歌响起时，他痛哭流涕。
杨三八你耶，那咱要光耶。哎哎哎，谈到那许是不要钱。
在父亲过世5年，母亲失忆之后，龙应台才动笔写《大江大海1949》。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如果不记录这成千上万人骨肉分离的历史，连同那段挽歌都会消失。
今天是9月1号，他们在上海。现在龙应台是他妈妈摄影专用了，你看起来龙应台好像个小孩一样。
这父亲死了，他到哪里去了？生老病死，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所以这样一路走来，你看着父亲的过世跟母亲的失忆，也使我发现到说， 我其实对我父母亲或者是我整个父母亲这一代的人其实不认识。
龙怀生在台南乡下当了一辈子警察，有时候他想谈一谈战争，自说自话说死的人好多，孩子们没有人理他。龙应台还记得父亲拿起警帽出去的时候，纱门自动弹回来，砰的一声。他写道，很多年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的一次都没有给过。你采访过一个就是姓杨的一位老先生，他的女儿说他总是常常在噩梦中醒来，但是在生活中又不诉说。
那次在台湾是我父亲的那一代，国军撤退的那一代，他经历过那么大的应该说羞辱跟挫败感跟痛苦。当你的下一辈的人对你其实没有什么了解的时候，你凡是对于不了解你的痛苦的人，你不会有诉说的欲望，因为你不会被重视，也不会被真正的诚恳的聆听。
哎，就不自觉头在撞墙壁或手在捶墙壁，然后真的是还蛮挣扎的噩梦，我把他摇醒，因为他一直在那个噩梦的状态，然后他就会一醒来就跟我说死了好多人，死了好多人，这样我觉得好难过。
有人不愿意说，有人不敢说，而有人连说的语言都失去了。在龙应台采访的时候，有一位台南的士兵17岁被征入国军，在徐蚌会战中被俘，成了解放军。在回家乡时他已经92岁，当地族人已经听不懂他的语言，而童年的玩伴成了他当年战场上的敌人。
是的，那天我在空军的时候，在解放军的时候，他还在国军呢。
对呀、啊、对呀、啊、
对呀、啊。嗯，他都在国军、啊，那个时候我们打起来，我也不知道他是。
他是国民党的。
对了、
啊、
对、
啊。我是国民党的，我也打你哦。
对的、啊。
就徐蚌会战的那个部分。国军徐蚌会战，大陆称淮海，淮海战役，多么惨，惨到冰天雪地里头，是杀了自己的马来吃，然后一个炮弹打下来，结果是这个弟兄们的自己的尸块掉到那个碗里头去的。大江大海是一本太残酷的书了，太残酷的书了。两军对峙，相互厮杀，你杀了半天，到最后对方那个杀你的，或者你杀了那个人，其实是你隔壁村子的小孩。
23岁的女孩陆雪芳在济南战役之后穿过街头，她看到一个国民党伤兵，伤口没有包扎，披着一个破麻袋，冻得浑身发抖。
他那两个那个共产党走过去，他就说，哎呦，你看你睡觉你要当国民党啊，这样你看看国民党的那些受伤都没有人管你了吧。哎，我就对他看看，我也忍不住啊，我说你打胜仗了吗？我说你打了败仗了不一样的，没有人管你。
龙应台写道，1946年盐城的雪地里掩埋着700多具被冻僵的共军士兵的尸体，他们的口袋里有家书和照片。而同一城市的护城河中，国军尸体超过了3000具，他们多是年轻的脸，农民的孩子。大江大海曾经引起学界的争议，有大陆的学者认为，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分轻重、不分界限的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而台湾作家李敖说，大江大海只看到现象，没追求原因，但大陆历史学者高华认为，两岸的历史书写中很少见如此紧密的将研究与人性的关切联系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要写下这一点人性呢？
人性不就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吗？
那战争，介入战争，发动战争，或者说是屠杀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有自己的人性，如果你把他们作为一个人呈现的话，这样一来的话，
那是 那所以是不是能够期待说，每一个，当你对人性、对每一个个人的尊严跟自省的能力都更高的时候，战争是不是就变得更少一点呢？
你的原则是什么？
我的原则就是，我要把那一代人的记忆设法找出来。
内战中受创伤最深的是平民，但是国共双方都没有统计他们的伤亡和数量。
州打了3天3夜，我们家房子都有洞嘛，窗户上都是那个子弹的洞。那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从那个马路上走，都是死的人跟马，烧黑的。
那个房东的那个老太太。他的那个先生啊，也是被那个飞弹炸的，炸那个炮弹呢、啊，打进来炸的，下半截都炸没了。
大江大海1949中最惨烈的场面。是1948年的长春围城，他写道：“10万解放军在城外，10万国军在城内。桥上是守兵，下了桥，两军对峙的3-4公里宽的中空地带是尸体。
所以国民党就守着，国民党兵守着
守桥，守桥。另外呢，周围也有解放军的点儿啊，他怎么就围起来？开始围困就是50米一个战士。”
龙应台对国共双方皆有批评，他既写到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之间因为抢粮食而发生部队之间的火拼，也写到林彪的报告中阻拦饥民出城的描述。
林彪自己描述的说，居民抱着婴儿匍匐就跪在解放军士兵的面前，求他们放他们出去，因为都饿死了。啊，真是呀。惨不忍睹。那更惊人的不是这种惨烈的历史，而是竟然可以从历史上消失这个事情。
台湾的记载当中没有吗？
我采访的老的国军里头也没有碰到任何人来谈这件事情，不要说大陆，在台湾都没有真的浮出台面来。
龙应台发现，来台的国民党军队在仓皇撤退中遗失了大量资料。而且，身为战败一方，不愿意重提往事。长春围城在两岸叙述中都消失了。龙应台在书中写过，在长春为他开车的司机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段历史，而他的大伯就是当年的解放军。龙应台让他当着自己的面打电话跟大伯询问过往，在电话中，长辈回忆了这段历史，说到当年的难民抱着婴儿央求他放行。他也落下泪来，但只能执行命令。
我就是不要写一个历史学者的作品，我要的就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他会读得下去的东西。
那你写的是什么？
他是文学，他就是文学。这本书啊，你知道我在香港写的，那在香港大学的一个非常孤独的环境，然后冬天的时候那个一片黑，然后树林那种呼啸之声过来，真是觉得那鬼魂都在我身边的感觉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核心的心情是。我要为这个上千上万的因内战而死的人，这是一个文学上香。一个人记忆是一种抵抗，那也是半盏蜡烛在一个黑房子里。
但你怎么跟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来对抗？
我当时也是鼓励所有的年轻人，你就赶快回家或回乡。拿着你的录音的器材去访问你家的老人、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村子的老人，你用个人记忆的大的汇流来对抗一个垄断性的国家大叙述，这才会有个人的决心啊。
为什么60年后龙应台才讲出这些骇人的经验？这是一位台湾年轻作者提出的问题，而大陆的很多年轻一代甚至还没有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沉默因何而来？龙应台曾经写过，在1962年他10岁的时候，曾经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他就读的小学去抓一位小学老师，这位老师冲出教室，特务们紧随其后，此后这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形展开，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之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你在写大江大海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残酷来自不安，对，一个带有恐惧的机器吧，它会先行整肃内部。啊，这几乎是一个权力的规律。
大江大海中记录了山东澎湖流亡学校的7名师生被当成匪谍嫌疑枪杀，起因是这8000名学生一路颠沛流离跟随国军来到台湾，他们只想找到一方安静的土地读书，拒绝被征入伍。
一个自治会的同学说，报告司令官，我有意见。司令官就说，你有意见是到前面来讲，他就从后边向前走。我就看那个司令官使一个眼色，那个卫兵一刀就刺过了，那个刺刀，那我就看到很快那个血就流下来，我那个同学就把这个手抓住那个伤口，就下跪了，请司令官饶命。
这位面对李司令举手想要发言的学生，被刺刀一刺之后，当即跪下。从此以后，他装作哑巴，不论别人怎么测试，他拒不开口。这样的沉默背后，是因言获罪的恐惧。在大陆，同一时期，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开始。据高华统计，约71万人被镇压。这些事实，双方教科书中都没有。历史被覆盖了，甚至连对他的观念都抹去了。
我就是那个早上6000个孩子升旗典礼唱国歌的那个场合里头，是每天早上带着一本小册子到那个司令台上去攻读总统训词的人。那所以在美国读到这个国民党杀共产党那个历程，说对我是晴天霹雳。国民党不都是正确的吗？都是好的吗？都是光明的吗？都是正义的吗？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说那是一个开端。
为什么这个会震撼呢？你不是在一个抓匪谍的这么一个时代气氛里面长大的吗？这种敌对应该是你从小
可能杀匪谍好像是正确的嘛，在那个时候。但是我在那边读到英文的这个国共的那个历程里头，他不是这么说的呀，他不是一个正义的杀害啊，他是屠杀呀。后来写野火集跟这个有关。
怎么讲？
后来写野火集呢，是想说就不要让下一代继续被骗吧，有那个心情在内。
1984年龙应台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台湾引发燎原之势。次年野火集成书之后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成为推动台湾民主化的力量。但龙应台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86年他移居欧洲，在告别台湾的演讲中说，他深深恐惧，并希望下一代有不必恐惧的自由。同一时期，大陆的改革开放也带来了探索历史禁忌的可能。2006年我制作了唐山地震30年，在采访的时候我问当年救治灾民的医生，为什么你不把你所看到的告诉后代？他笑了一下，问我，反右你知道多少？正反你知道多少？大饥荒你知道多少？这段采访没有播。即使如此，我和我的栏目也因为回顾这段历史受到了批评。
我以为我当年不知道反右，不知道正反是大陆特色，没想到台湾也是这样。
样的，是的。所以怎么只有一条线是隔绝两岸呢？那是不是那条线可以这样横的画下来？那换句话说， 我们都是对于自由有所追求的，对于人的个人的尊严有相当程度的重视跟坚持的，以及维持着对于国家的政权的任何的机器保持高度的这个警戒的态度的人，我们是同一国的。沈立涛先生是这样画的，而不是这样画的。
战争需要阵营，所以他经常用地域、语言、血亲、历史来划分人。你是哪里人？这句话是龙应台少年时代最大的困惑，因为他是班上唯一的外省英仔，其他59位叫台湾人。他说清明节时，朋友们上坟，他独自站在海边木麻黄树下远望。他的身份证上写着湖南，可是当他在纽约遇到第一代湖南留学生，对方说我是湖南人，你是哪里人，他一时语塞，那一刻才明白自己其实是台湾人。所以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写，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来自流离。写《大江大海》时，龙应台说他不把人分为国军、共军、本省人、外省人，所有不愿意受战争之苦的人都属于同一国。所以在1949年150万大陆军民登陆的码头，他看到另一群人的痛苦同样深重。
你不能只看那个突然上岸的、上了码头的那一群人，而不知道这个在岸上突然看到150万到200万人涌上码头的时候，他们什么感觉？那但他们的话，你就必须进入1945之前。
为什么这个角度？
因为是一种碰撞，是一个碰撞。
这两股人潮在1949年迎面撞上，被绑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彼此却一无所知。殖民时期台湾曾经被卷入二战，日本军国主义的机器碾过双方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延续数代。龙应台在书中写道，他走在南京父亲当年杀出日军重围的血路上，想起他常背的诗，山为故国周遭在，朝打空城寂寞回。他也写到父亲敌人的故事。在1944年12月，台湾医生郑子昌接到日军征召令，要求他效忠天皇，为国而战。此时他的儿子洪明才刚刚满月。在郑子昌乘坐的海轮沉没之前，他给太太寄出了最后一张明信片，写着故乡的梅花应该是绽放的时节吧。他的儿子郑洪明一生没有叫过父亲。
没错啊，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去东京的靖国神社，我在想了很久去怎么称呼。事实上我现在还是不晓得应该怎么称呼，从来没有开口叫过。我母亲很少讲我父亲的事，几乎就唯一我记得有一次，他不晓得为什么好像闻到我那个头发的那个味道，就跟我讲一声说，就说你父亲以前的头发就是这样的味道。那是很少的，他提到我父亲的，就那么一两次，中间的一次吧。
负责校对《大江大海》这本书的年轻女孩，看到此处，放声大哭，因为她的祖父在醉酒之后，总是高唱日本军歌，她以亲人为耻，人性和政治冲突的太深。就是说，为什么要同时写出这两种彼此冲突的情感？
你没有那个冲突，你怎么会去思考呢？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冲突？那个机器为什么是错的？那为什么在1941年的时候，明明是日本的这个海军跟陆军大臣，其实都不赞成，个人都不赞成偷袭珍珠港的，为什么最后做出的决策是去轰炸呢？ 大江大海跟现实太有关了，就是说，你说，中国大陆的人民每一个人，他不该思考他现在在什么机器里头吗？你说在台湾的这一边，我们生活在这里，那我们如果要让台湾变成一个战场的话，那是为什么？而且那个是决策是怎么做的？那个走到那一步，这个中间每一步是怎么走过去的？那不但难道不是每一个个人都该想的事情吗？那你没有冲突的话，你不会去想吧？
在书中，龙应台写道，殖民时代的台湾人如何被改换名字、语言和身份？少年时代在校长带领下，每天向天皇居所摇拜。台湾民歌《雨夜花》被改写成《荣誉的军夫》，歌词成了“献与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联系”。龙应台采访的柯景兴在20岁时被征入日军，名字改成了河村辉星。军训的方式是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着，互打耳光，训练服从。日后，柯景兴的上级要求他杀死一位印度战俘时，他服从了。战后，他被判刑7年。
他到90岁的时候，跟我在讲述那个过程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说，他永远会记得当下刀的时候，你的眼睛里的那种恐惧的眼神，他都记得。他会特别讲到那个恐惧的眼神，这表示他至少是说，他的不安是跟着他一辈子的。
记录下这样的故事，你这个用意是什么？
因为当你看到对方的伤跟痛，你会下不了刀。在2025年、2026、2027，大家都说是最危险的时刻。我觉得是两岸的人都最需要的一种能力。
柯景兴在战俘营曾经帮助过一位国军夫人和新生的婴儿。对方的后人在看到龙应台书中记载时，曾经特意从美国飞到台湾向柯景兴致谢。这是大江大海的缩影。被强行化为敌我的人，往往有同样的源头。就像龙应台采访国共士兵时，他们争论三大纪律八项主义究竟是谁的罪过。实际上，这首歌的旋律可能源自于19世纪的普鲁士军歌，只不过被不同的阵营填上了不同的词。
他们唱那个歌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听到那首歌，像什么什么三大纪律，什么八大什么的。
对，
我第一次听到那首歌，对，
那是我学的第一首歌，我爸教的
啊，是吗？所以你这个，你就说残酷的时代，他制造荒谬而残酷的笑话。
那你的童年怎么样呢？
哎，那一代，我觉得那一代的华人父母都是要背的，都要他们孩子背书的。
哦，
你倒是让我好奇了，大陆的父母亲上一代人他们不背《古文观止》的哦，因为除四旧了，是破四旧了，是不是？
我小时候我妈看的书都是胡风的批判文件啊。
好，《古文观止》好。我知道了，
他不让我背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幸福了。
是啊，但老实说尤其是《陈情表》，我要到写《大江大海》的时候，你看那多少年后了，我才突然发现，哇，那我父亲在读《陈情表》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龙应台从小背的《古文观止》是从中原而去，他书中写到1948年的冬天，当河南的玉衡连中5000名流亡学生南下逃亡的时候，那唯一的一本书是一位来自河南的女孩随身带着的《古文观止》。全校的学生分页抄写，每个人背下30篇，这是校长的要求。某一夜失火的时候，校长赤着脚从草房里跑出，怀中只抱了一样东西，就是这本书。5年之后，这个学校只剩208人抵达台湾，但书还在。60年后，应校长之请，这本书完整无缺，返回故土。龙应台回到父亲童年小学校的时候，老师把《陈情表》抄在黑板上，教孩子们诵读。臣以显信，塑造敏雄。这段《陈情表》的开头，是西晋的李密为了陪伴相依为命的祖母，
恳请皇权允许他远离政治。2000年来，他诉说的是不变的人性。
我唯一的有纸的护照是中华民国护照，但是我真正的护照是中国文字，文字是我的护照，我只有一个祖国，就是我的文字啊。所以我对于中国大陆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我对于这一块土地我仍旧保持着最善意的期待，希望它会改变的。
我曾经问龙应台，作为国君的女儿，采访父亲敌人时有没有挣扎，他回信说，我的敌我意识向来不强。在纪录片中，我看到他与为共产党的后代思想的交锋。
而中国养活这13亿人口，历史上有过吗？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有过吗？
我们再讲下去又要吵架了。
有过吗？是不是？那中国来讲的话，在我们看起来，啊，人权第一个人权是要维持生命的权利，
你就
免于饥饿的自由，
就完全不去谈他那个集权政权对他自己人的压迫跟杀害。
那好，在这里来讲，你进行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攻击的罪恶大呢，还是对于几个异议分子镇压的罪恶大呢？
就没有，小波，回答你就说像母亲的这样的命运，而且很多人有这样的命运。
对，
你最后是归咎于因为分裂才有，可是你母即使没有分裂。你母亲如果继续生活在大陆，她也可能是在反右里头也死了，正反里头也会被杀，她会被杀好几次啊，你妈，对不对？
不见得。
承不承认？
说不定变成中央领导。
今天不跟你吵架，今天绝不跟你吵。小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谢谢。好，要做强子。
为什么你不再跟他谈下去了？而且你会去拥抱他？
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那就是完全是相对的。那是不是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就不能够做朋友呢？我可以拥抱跟我政治信仰非常不一样的人，如果他是真诚的，如果他是温暖的，完全可以。我所说的大江大海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暂停一下自己原来的情绪跟成见，你先暂停，然后去仔细的了解一下你敌对的那个人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
写大江大海的时候，龙应台写入了王小波的故事。王小波的母亲张丽曼曾经在新华社工作，1950年在台湾作为匪谍他被枪决，日后王小波在台大哲学系任教，自己也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的时候，侦讯员直截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过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小学的时候常常跟同学打架，都是跟同学一冲突，人家就骂你，说是你是匪谍的儿子。我现在能够记得的，唯一当时我们说是妈妈已经枪毙了，那爸爸还在坐牢，我们就去捡那些地瓜头，捡那些地瓜头呢，有一次人家主人来了，一脚就把我从后面踢翻了，我一头就栽在那个拔完的地瓜的洞里面。
龙应台在书中写，王小波是在带着他去看枪毙自己母亲的马场町时，笑着说了这段往事。在一个被戏谑为偏执左派的人身上，他看到了一个10岁男孩的痛苦。
人的传说，当时的土丘呢是在那里枪毙人，在那枪毙人了以后呢，血摊在地上，然后用圆锹把那个血覆盖，这个成年累月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土丘了。
有人可能会问说，当你愿意看到敌对那一方的时候，他愿不愿意看见你？他能不能给予你相同的理解和同情？
你必须穷尽你所有的策略跟手段。你有没有试过呢？连想都不想吗？这种策略，然后你连辩论都不允许吗？连尝试都不尝试吗？那一个社会
去学习如何诚实面对自己的过去，这一件事情本身是这个社会的长远的进步，它渗透进入国民的体制跟国民的这个意识里头，这件事情是一个进步。那所以你要看的是短的或者是长程的。
2011年我在央视工作的时候，报道了潜伏台湾的中共特工朱峰，这是央视第一次对这个群体做深度报道，而这个报道跟龙应台有直接的关系。当年的朱峰身份泄露之后，与多位政治犯一起被枪决，这些尘封的照片由台湾学者许宗茂发掘，他想把那马场町公开展览，需要当时台北文化局的局长龙应台支持。龙应台预见到这样做会被蓝绿两营攻击，国民党支持者会骂他挖墙脚，民进党支持者会说他宣传共产党，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杀害本省人的罪责。但龙应台说办吧。
当然任何人看那些照那一批照片恐怕都一辈子会忘不了，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要求说，这几张照片就是吴石跟朱峰他们的照片一定要有一张黑纱在照片上，那么在文字说明要讲是为了对于死者的尊重，所以要看的人才自己决定用手去把那个黑纱把它打开来看啊，真是好好悲伤的历史啊。
你明知道会有政治风暴，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决定呢？
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政治是短的，历史是长的。那我当初之所以从一个在野的文人踏入了官场，取得一种做决定做决策的权利，不就是为了要让短的政治多一点长的历史吧，或者说让权力多一点善的可能，是不是？
我到现在也记着当年我采访徐宗茂先生的时候，他说两个曾经敌对的党派过去有这么深的仇怨，如果其中一个党能首先站出来说对不起，那会对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在那期节目的最后，我引用了马场町展览中一位观众的留言，希望历史的悲剧永不重演，恐惧永远消失。2004年龙应台担任台湾文化部部长，作为当时内阁中唯一的非国民党员，他筹备人权博物馆，大规模整理史料，为台湾的白色恐怖史做记录。那是当时国民党当局将大陆内战时期的恐惧和整肃带到岛内，使很多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成为受害者。他同时开启了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录制了3000多名台湾人的生命故事。
我们做从北到南做地毯式的口述历史，每一个人都找出来，每一个人都做详实的记录。那有一些同僚会觉得，那你就不，这不就是挖国民党的疮疤吗？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会让我们失去选票。
那你怎么考虑呢？
是你说这种事情能够不做吗？
嗯，
我这完全没有反差呀。我在批判国民党的时候，是因为他独裁，他垄断知识，他愚弄国民，会使得长到22岁，我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都没听过228，所以我的批判是对着那样的国民党。
他会觉得，哎，你看这个造成了另外一方攻击的一些材料，对不对？
任何一个掌权者都是对着满面的墙，这一整墙都是历史的抽屉，他都是挑着其中几个抽屉拿来用啊。任何一个掌权者都是这么做的呀。那所以如果不是有足够数量的有高度自觉的公民的话，过不了这一关。
2006年，龙应台几乎同时批评了两岸的领导人，他批评陈水扁的政治操作背离民主精神，并请他交还给自己国家。
同一年，因为中青报兵点被停刊，他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写了公开信，请用文明说服我。他写：锦涛先生，您允不允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分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这封信在大陆知识界引起了共鸣，李锐、江平等人联署公开信，最后经胡锦涛批示，兵点得以有条件复刊。
当我看一个国家的时候，文明的尺度我心里很清楚，我看这个国家他怎么对待外来的移民，我看这个国家他怎么对待他的少数民族，我看这个国家，我看他如何去对待他境内的不同政见的异议分子，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我看这个国家人民，我看他内部的多数如何去对待他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2300万。
大陆媒体人卢月刚曾经写过，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后代，我向一个国民党的后代脱帽致敬，因为大陆这一侧还有太多的历史没有来得及书写。就像亚璇留在大陆的父亲，因为曾经当过民国时期的副乡长，和30万人一起被送往青海，在那里因为匮乏食物跟医药而死。大陆的学者有记录的责任，所以高华在病榻上写：60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2年之后，高华去世，书写历史成了一段未尽的心事。
大陆应该要有百倍于一本《大江大海1949》百倍的故事要写的，但是有各种限制吧，其实没有出现。
您觉得这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2009年之后没有能够持续、没有能够完成的这样讨论，与今天的这个局面之间，
当然是。你想想看，这一场那战争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做小孩的时候是害怕说，那个大陆的水鬼啊，会嘴里衔着刺刀，然后就摸上岸来，然后我们就被杀了。我们对海岸的观念是这样的，对于沙滩呢？所以这个内战到现在都没有解除啊。然后两边都是，就是说前面的50年冷战期间都在加强跟宣传彼此的仇恨，到后来稍有缓解一段时候，现在又来了。现在的感觉就有点一觉醒来，哎，怎么又是50年代了，奇怪，非常奇怪啊。匪谍就在你身边。
不好意思龙老师，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把你也叫匪谍。
哈哈哈哈，是那你说那不是叫我滚回中国去吗？
2025年，龙应台受纽约时报的邀请，撰文批评台湾当局将中国列为境外敌对势力，计划恢复军事审判制度。他认为这样是在岛内制造恐惧，引发对抗，不首先确保和平就不会有民主。有一些你的批评者说，龙应台，你当年写《野火集》的勇气去哪儿了？
我现在这更需要勇气，你知道吗？那比《野火集》还需要更大的勇气。
1986年，你做关于《野火集》的最后一个演讲的时候，你曾经说你站在那个台上深深的恐惧，对吧？你今天有吗？
对。有，我现在的恐惧呢，是为台湾社会的未来恐惧。这恐惧有几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这个中美这样的恶性角力之下，台湾其实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自主的余地？它就是一盘棋上面的棋子，那就是一个历史的宿命了。第二层的恐惧是在台湾， 民安乐利而且自由开放的社会，是不是因为有战争的威胁而先自行戒严？我的恐惧。
文章刊出后，一些网民称他为匪谍，要求他滚回中国，而大陆一方某些媒体称他为两面人，软性态度。早在2019年，因为评论香港问题，龙应台的所有作品在大陆被禁，家长被要求监管学生不得在家中阅读他的书。
你会觉得尴尬吗？一方面你的书在大陆都被禁了，另一方面称你为同路人甚至是
对，就是大陆官方认为我是叫什么文化台独，然后台湾的官方说我是统派的话，这可能代表我是对的吧。
你现在想想看，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这三个党派，我估计没有什么太多人喜欢你啊。
你好狠哦。对，对不起，是的。我只能说不被任何一个政党所认同本来就是我自取的。
龙应台说，他15岁那年跟朋友打乒乓球的时候，有一位当地的警察局长路过，龙应台父亲下令他们几个孩子集体举手行礼，他在那一刻立下了一个终生的志向。
我自己很难忘记的是我自己当时的心情，15岁就下了一个决心，就在那个乒乓球桌的旁边，在我立正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这一辈子的所立定的目标就是我以后不要做一个要被规定跟人家敬礼的人。
上个月，龙应台独立运营的文化基金会主办了2025台北国际和平论坛，邀请了7位国际和平行动者与各界对话。他的理念是不能只做兵推，也要和平推。
你即使做兵推跟备战，其实都是为了不打仗，那所以你其实最终的目标是和平，你为什么只谈武器呢？你其他有1100种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你比如说，好，那政府对政府你总是有比较刚硬的吧，敌对的吧，那你是不是要应该至少要可以讨论跟辩论，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中国大陆的人民对我们多一点了解呢？人民不等于政府啊。
因为很多人会把你说的策略理解为软弱。
我们讲和平的时候不是说啊要去跟北京去签和平协议了，为了免战跟避战，不要走到战争的悬崖，那就叫做和平吧。你的路径有哪些？我们说的是这个。你的路径，也就是说，如果说战争的悬崖啊，你就会掉下去了，整个毁灭了。的悬崖距离我们现在有300公尺、300米。那所谓要谈和平，学习和平，和平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什么努力可以做，把那个距离悬崖的300米把它变成400米？有什么办法，做了什么动作，可以把那个400米变成500米？这个是和平的意思。
有人可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很被动的状态，说那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
什么叫做拖？应该是说，我会把那个拖这个字叫做能够努力一天是一天。也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你谈和平都天真，我一点都不天真。我知道什么叫焦土，我连焦土第二天我都想过了。只不过在那个之前，你就是要尽你所有的努力，不要走到那里。
上个月，龙应台发表《今天我们为什么谈和平》，他写道：“战争的代价远超过和平，和平最大的责任在强国，而且和平不是慈善，不是让利。”是强国对自己最有利的投资。历史会尊敬而记住的，不是发动战争的人，而是终结战争的人。直至今日，我在龙应台的脸书之下还看到读者带着迷惑在问，您能不能说一句，您究竟是统还是独？20年前，龙应台被问过同样的问题，他在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写道，我曾经写野火集和国民党的那个家国对抗， 李登辉当政的时候，我曾经维文批判他的虚伪和狭隘，而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那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哪边就是我的家国，所以我是统还是独呢？
你记得2006年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其实说的最核心也就是这个，谈文明的力量嘛，就是两岸你不要再说什么血浓于水那种东西了，你重要的是两边的价值观能不能走到一起。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情感，有人文的色彩，但是它真的有用吗？就假设说回到1946，如果龙应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跟两党讲战争会面临什么，它有用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但是两岸你要希望你求取教训，你想想看1949大江大海那本书所写到的人间之至为残酷，这个世界有战争是没有人赢的，战争的残酷还不仅止于是在炮火横飞的当下，还在于他后来之后的成为灰烬之后埋在灰烬下面的看不见的痛跟伤会很久。
十月他将大江大海1949再版，与两岸读者交流。龙应台在书中写下，每个年轻人如果能独立思考，在局势晦暗不明时能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不太一样。
对于战争这件事情，它我觉得跟每一个人都有关，而且它是跟每一个个人的抉择都有关，它不是只是一个国家机器的问题。
但是个人能做什么呢？
那真是需要非常高大非常大的个人自觉，但是我不觉得那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你也许没有权利去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可以在某个程度，你或许可以决定你不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比如说在《野火集》里头讲的是爱国主义是个你要怀疑的东西，民族主义是一个你要高度自省的东西，教育系统所给予你的什么荣誉啦、团体啦、这个什么什么责任啊，那些你都要重新全部重新反省一遍，是否值得，是否真的。过了40年，要从头说，
那怎么办？春风吹又生。
不是，我有一点接受人类的历史啊，它就是一个曲折，你是必须经过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解放，你才可能接近你要的那个自由。可是你永远不是说你挣扎了之后就得到了自由，那不存在，
没有终点，
没有终点，真的没有终点，还真的没有终点。哇，这个世界真的让我知道了。
这个采访结束之后，龙应台曾经回大陆，到湖南去看望年迈的大哥，他发给我一些家乡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是所有的故乡亲友围坐一起，还有另一张照片是他返回台东之后和好友的聚会。这两张照片上的笑容是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
我对于中国的那种希望是真诚的，那这个真诚的希望呢，也使得我今天到这里来，要说我对中国，你要说是那种军事的大国崛起，我毫无梦想。但是对一个以文明力量而崛起的中国，我充满了希望。文明的中国，我就会希望他说，因为他非常的自信，所以他非常的开阔。那因为他开阔，所以他懂得包容。那因为他懂得包容，所以他的力量就因此更长远。当他柔韧跟长远的时候，不要说是两岸的前途不一样，我觉得他对整个人类的和平更有贡献。